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不走极端，在自己的本职上做好。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29日。我1994年出生，自幼年开始便对神佛心存敬仰。我家里人多是民间信仰，都烧香拜佛。家人拜佛，我往往也跟着拜。对神佛的敬仰之心，总是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，特别平静。作为法轮大法红传时降生的生命，我感到无比幸运。一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虽然家里人都有信仰，但我父亲爱抽烟、喝酒、赌博，有时心情不好时，把家里的碗盘到处摔。自我有记忆以来，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中。我经常问自己从哪里来，经常想象自己在云朵之间、白雾飘渺的仙境之中。我活在人世中，却觉得这不是我的家，总是想要百年转眼快过去，尽快离开这个地方。我幼儿园时多次转学，有些记忆模糊，光是有记忆的就至少有三次。转学的原因包括家庭冲突，还有父母亲工作的关系。而上了小学之后，又转学了三次。对我来说，转学是家常便饭。我身边没有熟悉的朋友，和人的相处往往变得表面又难以亲近。在不知不觉间，我成了同学眼中的转学生，融不进群体里。因为我个性乖僻偏激，成了被欺凌的对象。很多时候我觉得心里委屈，我在家担惊受怕，在学校又要被同学欺负，这些事让我的神经紧绷，晚上都睡不好觉。小小年纪便严重失眠，甚至多次出现自杀的想法。二，喜得大法，摆脱自杀阴霾。高中时我住校，每周只能回家两天，因为课业繁重，我很少看电视。有一次，我偶然看到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广告，广告中仙女翩翩起舞，姿态优美，天目壮观，这些深深抓住了我的目光。那时我好想看看这个表演，却没注意到是什么节目。但自那之后，我再没有在电视上看过神韵广告，就连在路边也找不着。后来的某一个学期，班级内调换了座位，一位大法小弟子小宝坐到了我的身边。我和他个性相差甚远，他个性开朗乐观，是班上大家喜欢的同学。小宝总是喜欢找机会和我聊天，后来我们甚至被安排在一起打扫卫生。那时他经常向我分享神韵的美好，法轮大法的神奇故事，我听得津津有味。后来我发现，他所说的神韵，不正是我曾看过的那个广告吗？我高兴极了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家里人不会花钱让我去看这样的表演，所以只好婉拒作罢，想着等自己长大点挣了钱再去看。后来小宝和家人同修，小宝的母亲商量这件事情，小宝的母亲决定自掏腰包让我去观赏神韵演出。那时我想推辞，毕竟也是几千块钱的演出，我不好意思接受，但我内心深处却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，便接受了。大法弟子的善使我感动，是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契机。 我想知道是怎样的修炼能使人如此无私无我，我也想成为这样的好人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沐浴在法光之中，明白了生命为何而来，解开了我寻寻觅觅却不得其解的人生疑惑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明白了自杀也是杀生，我放弃了寻短见的念头。三，在自己的本职上做好。上国中时，我喜欢看电视剧，对剧里护理师在医院里服务奉献的精神特别崇拜。我虽然知道这条路很辛苦，但总觉得自己应该走这条路。在与家人讨论后，我顺利就读了离家不远的药学护理高中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走过许多弯路，因为欢喜心导致自己在常人中显得超常，让家人朋友不能理解。我多次想放弃护理这份专业，作为独修的青年学子，我高傲的心听不进别人的劝导，觉得自己比别人高，这使我造成的损失太大，让我不堪负荷。2018年，我选择离开修炼大法，以为能借此开脱自己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换过不少工作，但都是和护理不相关的。那时我的亲朋好友常念叨我不务正业，辗转了两年，我才进入医院服务。2024年1月，我重新回大法中修炼，也渐渐摆正了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状态，不再让自己表现失常。我明白，我应该把心摆正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四，在工作上见证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2024年，也是我在医院工作的第六年，我重回大法中修炼。我想分享我在工作中见证的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最近在一次腹腔镜手术中，一开始进入患者的腹腔后，就看到很多血块，身旁的麻醉护理师发现掉血压，掉得还挺狠，直接从100降到50。我们立刻找来麻醉医师，而且我们也发现血块是新鲜的，就开始找出血点，发现是肚脐下的一个动脉在出血。在很紧急的情况下，我们决定进行开腹手术。我试着在平稳的心态下冷静处理，便用器械夹住出血点。我心里求师父，并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开腹后，我们一直没找到出血点。妇科主任来后，决定将伤口化大，才找到了出血点。此时却发现已经没再流血，但是位置很危险，必须请心脏科医师来做完整的修补。我们很快请来心脏科医师。很巧的是，心脏科医师今天本不该在医院的，而我粗糙的止血方式通常也很难把血止住，整个修补过程非常顺利。事后回忆起这超长的经历，我想到应该在明慧网上分享此事，便感觉到很强的能量流贯通全身。我明白是师父在鼓励我，也要我在这个岗位好好工作，要符合法的要求，干好工作。如今我也走过了属于自己的修炼路，虽然我仍有许多疑惑和执着心，但是我会更坚定地修炼下去，以报答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。
Thank you.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丈夫的转变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5月5日。2000年是法轮功遭受中共残酷打压的时候，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媒体整日的播出刊登诬陷法轮功的造谣宣传，不明真相的世人被一言堂的谎言毒害了，我和家人也深受其害。当年中秋节期间，经亲戚介绍，我有幸得到宝书《转法轮》，看完后我才明白法轮功与中共报道的完全不一样。接着我又阅读了《精进要旨》《转法轮法界》《法轮大法义解》等经文，我心生一念，我终于找到师父了，我要修炼。从此我得法修炼了。因丈夫受中共媒体宣传毒害太深，所以自我学法轮功后，他就没有给过我一天好脸色看，板着脸瞪着眼，话难听。一天他看到孩子和我一起学法，就威胁孩子，我要再看到你看书，我就把书给烧掉。过了几天，他又把他哥哥叫到我家，劝我放弃修炼法轮功。那天哥哥苦口婆心地劝了我很长时间，但我根本没有动心。当时丈夫的心情非常不好，他生怕我练法轮功给家庭带来伤害。我曾多次好言善语对丈夫说，你没看过书，不了解法轮功真相，你怎么能说法轮功这不好那不好？这书上讲的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道理，和中共报道的不一样。但无论我怎么说，当时他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说我固执，还说我是一颗灾星。灾星意味着给人带来厄运灾难，听到从他嘴里说出这么伤心刺耳的话，但是我没有动心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我忍住了。如果我没有学法轮功，以前爱生气的我能忍下去吗？说不定把我气成什么样子呢。面对丈夫对我不善的态度，我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按照真善人修好自己，处处为他考虑。孩子也对我说，爸爸没有修炼，咱们要善待他。人的心如同树的根，树的根好，枝叶才会茂盛，人的心好，身体才会健康。随着我不断的学法练功，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，把自己的心修得越来越好，处处为别人考虑。没遇到矛盾时，首先冷静下来向内找，情绪稳定，心态平和，不像以往那样爱生气了。例如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，丈夫正在厨房里修炉子，我问了一声，买面条了吗？他大声吆喝，你啥事都指望我。我没有吭声，转身去买面条。我要是为此生气了，那我就没有做到人。随着心性在大法中不断的提高，我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走路身轻如燕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在后边推一样，坐车不晕了，腰不疼了，白细胞正常了，身强体壮。有一天往二楼搬50斤重的箱子，我肩扛重物一箱一箱往二楼运，不感觉累。丈夫、年轻的侄子都比不上我。以上的变化终于改变了丈夫对我学法轮功的态度。我丈夫是生意人，能说会道，做事认真细致，乐于助人。特别是家里什么东西坏了，该修的修，该换的换，优点很多。我经常看的《转法轮》合订本中间开胶了，因这本书很厚，再不整理的话就散开了。 有一天我上班前对丈夫说，这本书开交了，请你帮我整理一下吧。他答应了。当我下班回家后，他已经把书整理好了。看到完好的书，我就说，你真用心，真下功夫，穿针引线，把书整理得这么结实，多谢你了，抽时间你也好好看看这本书吧。他没说话，但是我看到他很不好意思。我心里求师父，师父，如果他有缘分的话，让他也走入修炼吧。奇迹出现了，没过几天，他对我说，我趁你不在家期间看了一遍转法轮，内容很好。我趁机又让他听了一遍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，然后他又看了师父的其他各地讲法。看完后，他对我说，我被师父讲的法力折服了，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是大法破除了中共的一切谎言，荡涤了他心灵深处的污垢。2001年元宵节期间，丈夫在看《转法轮》的时候，看到书中的字像小方砖一样鼓起落下，闪着漂亮的绿光。他又拿起《法轮大法义解》试试看，同样如此。这一神奇的展现彻底地破除了他的无神论思想，知道了法轮功是真正的高德大法，认清了中共邪恶的本质，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大道。丈夫修炼后身心受益，从此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在不同的场合向世人讲述着法轮功真相，从家人、亲戚、朋友到领导、同学、同事、同行，无论走在哪里，我们就把法轮功的福音带到哪里。我们今生有幸能当上师父的大法徒，是世上最荣耀的生命。在以后的修炼路上，我们会继续勇猛精进，多学法，多背法，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兑现誓约。叩拜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